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历尽劫难，金刚不动》，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彩霞，明慧网2015年11月7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借此十二届网上法会，将自己的修炼历程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全家共沐佛恩。1996年，我因为病乳房需要切除，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学大法后一个星期病情好转，20天后双乳的肿块都没有了，咽炎、神经衰弱、肩周炎等病症都好了，身体一身轻。丈夫看到我修炼法轮功后身体的变化，也开始修炼，很快戒掉了烟酒，人也变得精神起来。母亲从年轻时就有肺结核等多种疾病，重活干不了，自97年开始修炼后，多种疾病不翼而飞，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大女儿在1997年得了癫痫病，发病时口吐白沫，不省人事，非常可怕。得法后，师父给她净化了身体，师父把病根给她针除了，至今再没有犯过。现在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师父没有要我们一分钱，就给了我们全家健康的身体。更重要的是，通过学法，我知道了人生的目的，生命的意义。这样的大恩大德，我就是倾尽所有，也无法报答其万一。二、风云突变，出力磨难。1999年7月20日，恐怖大王从天而降，我的磨难从这一天开始了。我本是住在乡下的一个普通农妇，为讨生活，在县城的师范学校里开了一家小吃店。7月20日上午，我和丈夫去走亲戚，学校辖区派出所所长伙同师范学校校长的司机到我家开的小吃店，向我女儿打听到我的去向。他们开车追到半路上，把我拉到一个景点洗脑班，对我进行洗脑迫害。一星期后又转到城里迫害，索去1360元钱，非法关了14天后才放回。1999年12月，县里派了3个人到店里找到我，让我放弃修炼，因我租的房子是师范学校的。从此师范学校派人监视我，他们经常来我店里干扰，半夜3更来砸门，看看我俩是否在家。我伯母去世了，都不让我回家奔丧，他们最怕我们去北京上访。但是电视、报纸以及各种媒体铺天盖地的造谣诽谤抹黑大法，使我这个因修大法绝处逢生的人再也无法待在家里。我要上访，我要为大法鸣冤，为师父讨回公道，还大法清白。于是2000年元旦过后，我独自一人去了北京。第二天一大早，我冒着鹅毛大雪步行在北京的街道上寻找信访局，刚到信访局门口便被便衣警察绑架，然后交给当地驻京办事处，被当地公安拉回本地，被拘留半个月。2000年黄历正月，师范学校违反签好的租房合同，锁了店门，把我们赶了出来。丈夫因为去北京为大法鸣冤，被绑架回来关进了看守所，小女儿送到了亲戚家，我和大女儿无路可走，无处可去。大女儿问我，妈妈，今晚我们是不是在街上睡觉了？明天我要开学了，怎么办？我心里也在问自己，怎么办？漆黑的夜晚，我推着自行车，带着被褥和孩子的学习用品，和女儿迎着风雪，从师范学校往城里走。路很滑，天又冷。女儿问我去哪里，我说先往前走吧。心想，去哪里呢？这时我看到了孩子脸上血水加泪水融在了一起，不住地往下流，我的心也酸酸的。这时我在心里背师父的诗词，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白苦一起降，看其如何活，吃得世上苦， 出世
是佛陀，
选自红银苦其心志。走到通往县城的大桥头，遇到一位同修，知道我的情况后，把我们接到了他家里。第二天我就回家照顾因我们被迫害而急出病的婆母，她一人在家打吊针。可是刚到家不久，镇上的人又到老家把我绑架了，送到了镇派出所，强迫我坐了三天三夜的铁椅子。他们一共给我戴上了五副铐子，和铁椅子腿连在一起，背后两只手铐在一起。我家五口人被迫害的一人一个地方。师范学校不让我租房子了，我搬到了南关村，但南关派出所通过跟踪我的孩子找到了我的住处。他们对房东施加压力，不让租给我房子，因我提前办好了暂住证，他们只好不了了之。可是他们没有放松对我家的干扰，经常半夜三更到我家骚扰。过了不长时间，又把我绑架到看守所，我绝食抗议，关了九天才放回家。三，镇政府如魔窟，九死一生。2000年7月9日下午4点左右，镇政法委带了30多人闯到我家，绑架了我和丈夫，拉到镇计生委大院。他们有抬我头的，有抬我胳膊的，有抬腿的，把我从车斗子里抬起来，像扔麻袋一样扔到地上，然后有两人架着我的胳膊，一人抬住我的头部在地上拖。丈夫也用了同样方式对待我，和丈夫的脚后跟都被拖出肉来，鲜血直流。这时天快要黑了，他们把我俩放到铁椅子上，双手靠在背后，再把我俩的腿平行抻直，底下垫上凳子，腿上放满满一脸盆水，然后用绳子把腿和脖子拴在一起，使我们抬不起头来，头几乎挨到腿上盆子里的水上，过一段时间把盆里的水浇到我们头上，再换一盆水放到腿上。到了晚上，他们把我拖到屋里，让我坐到地上，把腿伸直，两胳膊抬起来平行伸直，他们五六个人开始打我。在这两个多小时中，他们像疯了一样不停地对我暴打，有的用我的鞋底抽我的脸，有的用扫帚乱打，有的把尼龙绳子折起来抽我，有的穿着皮鞋猛踢，有的踩在我脚上来回撵，使我两个脚都变成了茄子色。打到最后我都不觉得疼了，而是觉得有点痒，有麻木的感觉，而且很想睡觉的感觉，然后就失去了知觉。他们何时停止对我的暴打我不知道。正值酷暑盛夏，白天让我们在毒辣辣的太阳下暴晒。那天他们还把院子里的一棵小榆树拔出来，剥下树皮，然后拽着我的头发往下拉，使我的脸朝天，用榆树条抽我的脸。我和丈夫的脸都被抽得变了形，满脸全是紫黑色，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这几天我和丈夫的衣服全被打烂了，丈夫的衣服和肩膀上的血肉连在一起都脱不下来。一同修的丈夫来看同修，看到我和丈夫被折磨成这个样，哭着回家把他儿子的衣服拿来给我丈夫换上。换的时候得先用凉水泡衣服，让被血紧紧粘在身上的烂衣服和身上的烂肉脱离。我的鞋也不知什么时候被打掉了，我一直赤着脚。同修的丈夫还给我买了一双鞋。每当想起这些，我都感动得流泪。谢谢同修的家属，在那样恐怖的环境下敢于挺身而出帮助我和丈夫。后来同修端来水让我喝，我嘴已经肿得张不开了，他找来了小汤勺，一勺一勺地喂我喝水，根本喝不进去，水都从嘴角流了出来。看到这情景，同修一直流泪，说要不你就说不练了。我摇摇头，心想打死也不能说不练了。他们隔一晚打一次，妄想用酷刑让我放弃修炼，我横下一条心，一修到底。这些打手们一共对我使用酷刑五次。去厕所时有人看到我背部，说整个背部都是黑紫色，我的腿有好几处也是紫黑色的。每到上面来人，他们就把我转移地方，怕人们看到我们被打的样子。我和丈夫被同时施以酷刑，我俩被铐在铁椅子上，相距不到3米。一次他对我说，你的脸都被打得变形了。我说你的脸都肿得不是原来的你了。为了让我们屈服，晚上政法委的人还把我俩关到猪圈里， 双手背靠在铁椅子上，蚊子多的碰脸。他们说，不说不练了，就在这里喂蚊子吧。因手不能动，我们无法驱赶蚊子，全身被蚊子咬得嘎得连成一片。几天后，县公安局分管迫害法轮功的副局长吕某来了，他们让我表态放弃修炼法轮功。我还是跟他说大法的美好，师父大法都没有错，结果又遭到酷刑。这次把我打得大便失禁，拉了一裤子，他们还幸灾乐祸地说我不害羞，这么大的人把屎拉在裤子里。这次迫害持续了20多天，最后他们像强盗一样拉了一车人，逼我丈夫回家给他们凑了10000元钱，说是算罚款。我回家后得知，我的妹妹、妹夫、母亲都被他们抓去打过，也都罚了钱。妹妹被打得死过去，又用凉水泼过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四，子欲孝而亲已不在。2001年黄历11月初7，县610办公室主任刘某和县公安局副局长吕某又一次把我绑架到洗脑班，找了几个邪物的人围着我，用邪物的理论连劝说带威胁，我不为所动。吕某说，只要我答应不练了，马上就放我回家，不转化马上送劳教。我当然不转化，被劳教3年。我上有年近80的婆婆，下有2个10几岁的女儿。我被非法劳教后，家里就塌了一半。我走了以后，丈夫带着2个10几岁的孩子，还要开店，实在没法干了。最后在亲人的帮助下才维持下去。婆母经常坐在大街上等我，逢人就问，俺娟儿她妈该回来了吧？就这样等啊等啊，望眼欲穿地盼我回家。终于等到我要回家的这一天，丈夫和2个女儿来劳教所接我，走到半路，家里来电话给他，说婆母去世了。丈夫立即返回，2个孩子到黑窝把我接回家的时候，我与婆母已是阴阳两隔。望着婆母空洞洞的房间，想起这几年来，由于我受迫害，她老人家担惊受怕，精神上受到折磨和望眼欲穿的盼我回家的情形。3年劳教，我没掉一滴眼泪。此时此刻我却泪如泉涌，在我应该侍奉老人的时候，老人却走了，带着莫大的期盼和牵挂走了。五，历尽劫难金刚不动。2007年7月4日，我正在店里干活，县公安局来了一帮人，直接抓我去劳教所。我问他们为什么劳教我，其中一人说，明年要开奥运会了，早把你们抓起来，放心。在这第二次关进劳教所的2年多时间里，我受到了更严酷的迫害。有一次在厕所里站了10天10夜，还有一次站了9天9夜。劳教所恶警控制吸毒人员，对我施行非人的折磨。因我不转化，就不让吸毒人员睡觉，所以他们对大法弟子都持敌对态度，有时把饭故意倒进厕所不给我吃。他们2个人一组，白黑轮流值班，不让我合眼。因长时间不能睡眠，有时站着就睡着了，头都撞在墙上。可只是1-2分钟的时间，他们看到后就是一顿拳打脚踢。他们用圆珠笔扎我的头，头上都是被他们打起的泡，流着血，2只脚面被他们踩得青紫。我站得晕倒了，因长时间的罚站，我从脚肿到腰，裤子都脱不下来了，感觉5脏6腑都疼。大冬天的，他们还经常端一盆水从我头顶浇下来，把窗子打开冻我，衣服外面都结了冰。那次9天9夜罚站，我实在站不住了，就坐在厕所的地面上，无论他们怎么拖，我就是不起来，他们就往地上泼凉水。我又在水里坐了7天7夜，1个月都不让脱衣服。当脱下棉裤的时候，棉鞋里都是水，整个脚底都泡白了。有时候想，受不了了，放弃这个肉身吧。可马上意识到，这样想不对，这不是真我想的，我应该跟师父回家。无论如何，我要活着走出劳教所， 有事在，我就在人间当大法弟子。每当到了极限的时候，我就在心里反复背着：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选自《红银二正念正行》。还有一次，让我上思想道德修养课，我不配合，他们把我弄到办公室的门后让我站，我不服从，最后把我按在门后边蹲着，把我的鞋也扔了。他们说：你不说不练了就不让洗漱。我说：两年不让洗漱，我也不说不练了。就这样，我在门后待了72天，这72天我没有洗过一次手和脸，头发脏得像疯子一样。之后恶境又指使他们给我断水断饭，无论他们怎么对待我，我都慈悲地对待他们，有机会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在生活上尽力地帮他们。有一吸毒人员，我给他讲了真相，我还给了他60元的代金券，他的被褥拆洗了，自己不会做，我帮他做，他记住了我对他的好。等队长和学员都到车间干活了，他每天偷偷给我弄半瓶水喝。最后几天，吸毒人员看着我，饮水都断了。我想，无论如何，我绝不配合。最后，警察们看我不行了，怕担责任，才开始给我饭和水。我28天只有小便，没有解过一次大便，身体瘦得皮包骨头。一天24小时，只让上一次厕所。每晚12点，把尿桶提到离我几米远的地方，我自己都走不过去，只能扶着墙慢慢走。我坚强的意志和对大法的正信，否定了旧势力对我强加的考验，也震撼了警察和看管我的犯人。他们从敌对、折磨到敬佩，到我走出劳教所，队长再也没有叫我写什么不练功的什么保证了。2年到了，他们因为我不写任何东西，又给我加了1个月的刑期。在这2年零1个月的时间里，我没有见到过任何亲人，家人几次去看我，都因为我不转化而不让他们见。虽然经历了九死一生的磨难，但丝毫没有动摇我的修炼意志和对大法的正信。正像大法弟子创作的歌《狱中吟》里唱的：生命重似山，大法大过天，心存真善忍，修炼志更坚，今生幸得法，随师返家园。从劳教所出来之后，我迅速投入到做好3件事中。前后5年劳教，旧势力给我耽误的救度众生的时间太长了，我要加倍弥补回来。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圆融师父所要的》，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今天我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的是，在实修中我是怎样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的。一、开创良好的家庭修炼环境。99年720之前，我们家是个修炼之家。我于97年开始修炼大法，那时我28岁。父母和妻子于98年相继得法修炼。720大法遭迫害，父母和妻子害怕不练了。99年我2次进京上访，遭当地派出所恶警的毒打、非法拘留和罚款。父母和妻子几近精神崩溃，妻子用尽一切办法阻止我继续修炼。然而大法在我心里已深深地扎了根，坚定不可动摇。师父看到弟子的正念，为我清除了家庭的障碍。1年后，我又能自由地学法练功了。然而，我并不满足于这样的环境。每当我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写的这段法：这么好的功法，我们今天给你拿出来了，我已经捧给你了，送到你家门口来了，这就看你能不能修，能不能行。你要能行呢，你就修下去。你要不能行，你要修不了，那从此以后你再别想修炼了。除了魔骗你之外，没有人再教你，以后你就别修了。我要渡不了你，谁也渡不了你。其实 现在想要找个真正的正法师傅去教你，比登天还难，根本就没有人管了。末法时期，很高层次都在末劫之中，更管不了常人了。我就想，如果父母和妻子都不修了，他们将永远的失去机会，这多可悲呀！因为他们曾经修过，我发愿一定要引导他们走回来。我试着说服妻子，开始她态度很强硬，说做个好人就行了。我并不气馁，其实那时妻子已经能帮我讲真相了。我拿转法轮给她看，她不看。时间一年一年过去了，有一次我问她，你以前打坐很好，现在还能双盘吗？她脱口而出，怎么不能？说着便双盘上了。我说，我们一起练静功，看你能做多长时间。那一次他打坐了半个小时，机不可失。我把转法轮拿给他看，他竟然一连看了两遍。再后来，在同修们的帮助下，他终于在2009年重新走回大法中来。在这次溯江中，他还去掉了怕心，成功地向两高、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递交了诉状，并被顺利签收。二，带好小同修。说说我的大女儿，99年冬天，妻子抱着1岁半的大女儿到关押我的派出所去看我，看着眉头微蹙、熟睡中的女儿可爱的小脸，我发自内心的希望，将来一定要让她在大法的美好中成长。在他3岁多的时候，我就教他读转法轮，背诵红音中的诗。8岁时，他就能练功了。上初中时，就能讲真相、劝三退了。15岁上初三那年，他遇到了一次病业关，发烧。以前出现病业状态，他总是吃药。这一次，我和善而又严肃地跟他切磋：你虽然年龄小，可以修炼这么多年了，你应该知道，真正的修炼人是没有病的，这是师父给你消业后出现的状态，是好事，你一提高心性就能过去了，但谁也不会勉强你的。这一次他坚定了下来，4天后一切正常，直到现在他没有出现过不去的病业关。这次得知溯江，他用了5-6天的时间认认真真地写了诉状，并坚定地要求我帮他寄出去。我们帮他做了修改，成功地向两高投递，并顺利签收。小女儿今年10岁，她在娘胎里时，我就告诉她法轮大法好。也是在她3岁多的时候，我就教她看大法书，背诵红音中的一些诗词。小女儿真正突破病业关，是在她7岁那年。那年他得腮腺炎，腮肿得老高，发烧。之前他出现病业状态时也总是吃药，当然这与我们家长的心性有很大关系，是我们没有放下人心。这一次我坚定下来，因为孩子小，我说既然是师父给你消业，那就不是大病，只有提高心性，让这点黑气冒出来，很快就会好的。他点点头，但有时还是哭。5天后全好了，既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也没耽误上学。他同班同学几乎都得了腮腺炎，大都挂了7天吊瓶才好，还耽误了上学，这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一直到现在，小女儿在遇到病业关时都能很容易地闯过来。她小小年纪就已能做3件事，会讲真相、劝三退了。他的好多同学和伙伴都退出了少先队，前几天还劝退了一个老太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他把一张溯江的不干胶贴在他姥姥村的一根电线杆上，当时旁边没人，他也很注意安全。过了一会儿，他发现一群人在围着溯江粘贴谈论着，等人少的时候，他给一个老太太讲溯江大潮、藏字石，讲天安门自焚伟案和中共的邪恶， 劝老人退出曾经加入的少先队，老人同意了，他给老人起了个很好听的化名，还告诉老人记住法轮大法好。老太太高兴地叫着我女儿的乳名说，我最爱听你说话了。师父告诉我们，大法弟子家的孩子都是有来头的，如果我们大人带不好他们，就是我们没有修好。我的父母也都回到大法中来了，虽然现在还没有出来做讲真相的事，但是对我们修炼都是支持的。由于家人的大力支持，我才能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助师正法中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三，建立家庭资料点。由于家庭环境好，我很自然地建立了家庭资料点，并得到家人同修的支持和帮助。我和周围同修配合做真相小册子，大量的制作《九瓶共产党》一书、真相台历、刻录神韵光盘等，供给周边的同修救人用。前不久，为了减轻制作不干胶丝网技术同修的负担，把裁纸、铺纸、下料的工序由我和本村的同修接过来做。我对自己做资料要求很严，不能用作资料代替修炼，必须学好法，发好正念，每一件事情都用心去做，严格把关。例如刻录神韵光盘时，我会从中抽样播放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归正。对九瓶共产党的打印要求字迹清晰整齐，真正的让每一份资料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我做资料的过程也很能反映出我的修炼状态，对我的心性提高有很多的帮助。有一次，我很执着两个同修的修炼状态，心里放不下，结果本来正常工作的打印机突然出现错误，我赶紧向内找，找自己的执着，意识到自己的这种状态已经和大法拧劲儿了。当我反复上明慧网上不去时，我想得向内找，去自己的执着。就这样一想，还没等找呢，我要的网页就显示出来了。当我执着同修不在法上，心里翻江倒海很来气时，打印机墨盒里的那根黑色管子便出现很多气泡，我一下看见了，惊醒了我。我立即去掉那颗不平衡的心。当我和大女儿铺纸制作不干胶时，我嫌她卷得不够好，过后我向内找，是自己没抻好纸，她才卷不好。现在我抻好纸，她卷得又快又好，就像形成了一种功能一样。四，整体配合素江。当看到明慧网和大法学会关于素江的通知时，我既紧张又兴奋，我悟到这是师父把正法进程推到了这一步，我立即把这个信息告诉了周围的同修。513世界法轮大法日那天，我们和市里十几位同修切磋了素江指示，同修们都悟到这是师父慈悲弟子和众生，是给弟子们提高和众生得救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同修们都说一定要圆融师父所要的，起诉江泽民这个邪恶的迫害大法弟子的元凶。当看到5月14日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后，我更是信心倍增。我们积极行动了起来，感谢城里同修的无私帮助，我们一批批帮助老同修成功地邮寄了诉江状。过程中我们互相鼓励，加强正念，堂堂正正地做。有一个邮局以前不给我们邮寄，我弟两个女同修坚持要去那个邮局寄，我们帮助他俩发正念，同修正念十足，给该邮局的营业员讲真相，结果邮递员态度大变，友好的给办理了邮寄手续。同修还劝在场的邮局局长的父亲退了党，不但挽救了一个生命，还为我们以后在这个邮局继续邮寄素江状 打开了一扇窗口。溯江过程虽忙但不乱，我们一批批向两高成功的邮寄诉状，成功后又一批批的把邮件回执信息上传到明慧网。我们与尚存顾虑心还不敢站出来溯江的同修在法上交流，加强同修的正念，最后帮助他们消除了顾虑心。最终这些同修也正念十足地向两高发出了诉状。在给文化程度低的同修写诉状时，我们都认真提醒同修哪些事对我们的迫害不至于露相。例如有同修在迫害中烧过大法书，有同修被迫写过保证书，我们悟到这些都应该写在诉状里，这是对我们最大的迫害，同时也是师父给我们洗刷污点的又一次机会。9月1号2号两天，我地派出所人员对我和几名同修进行调查。所谓的调查只不过是问了几句话，如你是某某吗？是否还练法轮功？是否向中央寄了信？前后不到一分钟，连屋子都没进，站在门口一问一答就完事了。我都没有来得及跟他讲真相，他们就上了警车，汽车发动时还友好地摇下车窗玻璃向我挥了挥手。我悟到警察态度再好也是对大法弟子的骚扰，因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这部机器还没有停止转动，针对我是对溯江大法弟子的骚扰，我们和市里同修给各地派出所所长寄了真相信，希望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现在在大量制作和粘贴溯江不干胶以及发放真相小册子，让世人知道大法弟子起诉江泽民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世人明白真相得到救度。溯江还在进行中，我弟同修都严肃对待，在以后的修炼中弟子会更加精进，向内找，做好三件事，紧跟师父正法进程，达到修炼如初，跟师父回家。弟子叩谢师尊，谢谢各位同修。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无所不能》，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我是96年得法的老弟子，尽管在修炼路上已经走了19年，跟头把式的跟随师父走到今天，有精进实修时的快乐，也有做得不好时的懊恼，更有剜心透骨去执着的痛苦，但是有一点非常清楚，即在哪件事上能做到100%的信师信法，那件事就无所不成。一，不存在的过滤词。几年前，我在市里开了一个小店，小店离家约有十里地，我就利用路上这段时间发真相短信救度众生。但是中共恶党利用他的网特，几乎把所有与大法有关的词语都屏蔽掉了，连真善人好都发不出去。为此明慧网专门出了一本安全手册，要求按手册操作，其他的我都可以做到，就是这个过滤词怎么都弄不好，加上其他符号太多或写得太不明白，常人就会看不懂，还担心被邪恶定位监听。买个新手机，改好串号，买一张新卡开始发，发出第一条后就显示发送失败，再发一条还是发送失败，吓得我赶紧把电池抠出来把卡扔了，因为我当时认为可能被邪恶定位监视了。又改了串号，买了新卡，还是发送仍旧失败，吓得又把卡扔了。也不能老这样下去啊，静下心来想想，首先自己心态不对，怕心太重，发短信的时候吓得手都哆嗦，心也在砰砰地跳。又买了一张新卡，也没敢往手机里装，心里琢磨着怎样才能发短信顺利，又能使众生一看就明白。有一天正在路上走着，突然想起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讲过，最大一层分子粒子组成的砖呀水泥呀，它对你没有制约性了，因为你的最大一层分子
已经完全转化成高能量物质，而你这个分子以下更小的分子对它来说已经不成为阻挡。就像那个布一样，你对它吹气，气就可以吹过去，就说你可以穿过去。学了师父这段法，我一下子明白了，法轮大法真善忍是整个宇宙中能量最强大最微观的，能穿越一切生命和物质，怎么可能发不出去呢？谁又能阻挡得了呢？我赶紧把那个新卡装在手机里，编一个简单而又直观的短信，没考虑任何过滤词的问题。短信的内容大概是，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中共党团队，您就可以化险为夷，平安度过灾难。写完一点发送，显示发送成功。接着就有人回信问，你是谁？我回信说，我是您的朋友，现在不方便告诉您，请记住我告诉您的话，我只是想让你平平安安。他又回信息说，谢谢。接着我把手机设置成自动发送，放在兜里继续赶路。到店里一看手机记录，已经发送了160多条了。到了晚上回家时，又边走边发，又发了一两百条。这个经历告诉我，如果真正能做到100%信师信法，心如磐石，基点站在救度众生和证实大法上，真的就无所不能。其实我们平时大多都是被人的观念、执着心、世间假象障碍住了，但我们平时一定要按照明慧网的要求去做。我们在常人中很难时时保持十足的正念，个人同修和整体的安全是最重要的。二，便衣忘记了自己的意图。在几年前一个夏天的晚上，我骑摩托车带着女儿到市里一个高档小区发真相资料，发完往回走的时候，半路突然听到啪的一声，感觉摩托车上的 U 型锁掉在地上了。锁很重，是放在摩托车踏板上的，我赶快停下来准备下车找锁，但低头一看，锁还在踏板上，并没有掉，可是我确确实实听到是锁掉在地上的声音。我想锁没掉，一定是有其他东西掉地上了，因为声音很大，我准备返回去看看掉的是什么东西。无意间向旁边一看，发现一辆黑色轿车跟在我的摩托车后面，正在以同样的速度前行。我在自行车道上，他在汽车道上，之间隔着冬青隔离带。我马上觉得这辆车很不正常，摩托车也就二三十公里的速度，汽车为什么开得那么慢，而且紧贴着冬青隔离带。没等我考虑完，也就是在我摩托车刚刚停下时，这辆车突然从冬青缺口处拐到自行车道上来了，停在了我的摩托车前面，挡住了我的去路。这时我已经断定这车是跟踪我的，其实什么东西也没掉，是师父提醒我有人跟踪。一开始心里有点紧张，不敢硬往前走，就把车停在那里，人往后走，假装找东西，目的是给自己一点时间思考。我想起发资料的时候就一直怕有人跟踪，平时做证实大法的事情或去同修家也担心有人跟踪，就是这颗怕被人跟踪的心被邪恶钻了空子。执着心找到了，可那辆车还是停在那里没动。以前我一般不求师父，因为认为自己修得不好，不配，也不敢求师父。但是师父说，邪恶在打他的时候，他也忘了自己是大法弟子了，也没有想到我求救师父帮助。见北美巡回讲法，我想起师父这样说了，弟子有难自己又无法化解的时候，是可求师父的，不能让邪恶随便迫害大法弟子，也不能让众生对大法犯罪。于是我小声对师父说，师父，有人想作恶了，要做坏事了，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使邪恶不能得逞。我刚对师父一说完，哈哈哈哈，前面轿车的前后左右四个门同时打开了，同时下来四个穿着便衣的男人，一边大笑着，一边同时围着路边的一棵大树小便。虽然不是光天化日之下，但路灯通明，还不到晚上十点， 正是上夜班的人下班的时间。夏天的晚上，路上行人还很多，这四个人竟如入无人之境，在众多行人面前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我想一定是因为我求师父，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的正念使他们意识混乱，根本也不知道自己干什么来了，竟然连羞耻也忘记了。在他们撒尿的时候，我赶快骑上摩托车，带着女儿离开了。走到一个离家不远的超市，我俩进去转了一圈，确定确实无人跟踪，才安心地回家了。谢谢师父对弟子的呵护。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三、清除邪恶化报的神奇过程。去年我向法院起诉单位对我的迫害，并发了邀请函和公开信揭露邪恶。他们觉得很没面子，想尽各种办法企图加害于我，但都在师父慈悲的呵护下和同修整体的正念抵制下没有得逞。最后邪恶利用中毒较深的人制作了一个大幅画报作为反击，贴在宣传栏里，诬陷大法毒害众生，上面还留有电话，让居民举报发资料和信函的人。虽然没有直接写上我的名字，常人也都知道是因为我打官司，单位才贴的这个大画报。我知道是因为自己的争斗心、面子心太强，招来邪恶的迫害。画报贴出后，同修认为是邪恶设的圈套，不能轻易去清除，他们可能在暗处蹲坑。这提醒也不是没有道理，但作为大法弟子，总不能看着不管。我就在站内信箱发信，想让外面的同修把它清除掉。可是两三天过去了，邪恶画报还在那儿贴着。其实外面的同修已经来过两次了，画报是锁在玻璃门里面的，四周是铝合金框。后来听同修说，两个男同修费了很大劲也没能弄开。而且那个地方白天人来人往，晚上灯火通明，四周都安了摄像头。还有两辆警车停靠在画报前面，表面看上去真的是老虎吃天，无从下手。同修都很着急，但好像除了加大力度发正念，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在居民区最显眼的地方贴这么个东西，毒害众生不说，对大法弟子来说也是一种耻辱。连丈夫都用嘲讽的口气说，不能了吧，丢人了吧，人家贴上了。他以为我没看见，他的话反而让我正念大增，在我脑海里翻来覆去的各种不好的念头一下子没有了。我什么话也没说，心想明天就让他消失。前两天我就写了一封真相信，第二天一上班，我拿着真相信去单位找宣传部的负责人，给他讲了真相和这样做的利害关系，希望他们自己清除或把钥匙给我，我把它清除。负责人说，这是公司和局里共同研究决定的，不能你说拿下来就拿下来。我以不容置疑、不可商量的口气笑着说，如果你不给我钥匙，我就把玻璃打碎，大不了我再给你换块新玻璃，为了大家都好，一定要清除。他说，如果你这样做，那事情就闹大了。我没接他的话，也没去考虑事情能有多大。我拿出真相信对他说，我给你写了一封信，你看看，我先回家了。回到家，我静心思考，如何才能把它清除。我想，这就是我该走的路，不能依赖任何人，而且大法弟子要说话算数，说到做到，不能让邪恶看笑话。但是本来很多人都认为，我坚持练法轮功，又起诉单位，已经不可思议。如果在当着众人的面把玻璃砸烂清除画报，常人可能无法理解。他们会认为我和单位对着干，或者认为我出风头，或者其他更不好的想法，这样会给大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师父说过， 不是为了叫你们单纯在反迫害中成为常人的英雄呀，是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与迫害中证实法，从而走向神。精进要旨三，在海外电话会议上的讲法。最后我决定还是到后半夜没人的时候去清除。夜里两点多，我起来发正念，先清除自己的争斗心、面子心和怕心等不好的人心，然后在心里和师父说，师父，我要清除那邪恶的话报，不能让它毒害众生，我想用最短的时间、最快速度和最完美的办法，不损害锁和玻璃，清除它。说完，我换上一双软底鞋，拿着一把螺丝刀，轻轻地出门了。那真是神奇的不得了。我原准备用螺丝刀把铝合金框上的荷叶卸下来，可是那大画报比我还高，把螺丝钉都卸下来，可能差不多要半个多小时，上面的够不着不说，说不定还会弄出很大的响声，惊动保安或居民。这时师父让我想起了第一次清除画报的经历，撬下面的框。我蹲下来用螺丝刀撬最下面的铝合金框，一边撬一边用手向外拉，两扇玻璃门轻轻地从中间打开了，一点声音都没有。然后我抓住画报最下面的两个角向上一提，整个画报就拽出来了。我又迅速把两扇门轻轻关好，锁也没有坏，玻璃也没坏，而且全程我都是蹲着的，放在外面的公安车正好挡着我。我想如果摄像头能把整个过程拍下来，也只能看到玻璃门自己打开了，画报自己下来了，门又自己关上了。整个过程我估计不超过一分钟，真的像我求师父的那样，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和最完美的办法拿下来了。画报没有了，单位领导肯定知道与我有关，但如果他们调取录像看到这样的画面，一定也觉得很神奇，他们也会认为法轮功真的了不起，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说拿下来就拿下来了，而且用这么轻松不可思议的办法，不仅能证实大法，对邪恶也是一种震慑。至今都没有人来问过我此事，那个框架空了很长时间才贴上了其他的东西。信师信法无所不能，看起来不可能的事做起来还不到一分钟。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不过在人的空间中跑跑腿。
这期的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